伟峰老师好，
你好，
感谢伟峰老师能够接受今天的访谈，然后感谢伟峰老师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跟我交流。今天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就是探讨这个中共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潜力在哪里，以及可持续性有多强。中共政府他对那个科技的重视是非常大家都非常知道，最有名的说法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他这个口号呢也不是说说而已。从1991年到2024年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研发投入啊，占 GDP 的比重从 0.72% 一路飙升到 2.68%，而2024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总投入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上与美国一起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投入这么大的但是有多少成效呢？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成绩呢，就是比如军事、太空、监控、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 网络、微电子科技、生物医学以及新能源，确实非常瞩目的成就啊。部分领域呢可以说是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缺乏实质性的创新能力啊，比如说有人认为中国最大的薄弱点就是基础研究领域将长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其中被普遍认为限制中国科技创新的因素呢，包括僵化的体制、教育体制啦、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以及片面追求数量的科研评估体制，包括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政策导致资源向少数领域过度集中，缺乏自由独立开放的科研环境和国际合作等等。这些不利因素或多或少都跟中国的政治和政策有，但是也有些观点与这种观点呢针锋相对。比如说他们认为恰恰是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观点呢，是由那个一家知名的科技政策智库叫做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他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博士提出来的。他说呢中国模式最成功的关键就是推行了国力资本主义。这个阿特金森甚至呼吁美国效仿中国模式，也推行国力资本主义，比如说在国家主导下进行高水平投资，将投资重点放在保持特定产业领先，发展高水平集聚经济上，以及避免美国式监管离台还有包括举全社会之力广泛支持科技创新，政府大力支持以提升竞争力为目的。阿特金森他甚至怀疑美国体制有没有能力应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挑战。阿特金森对中国模式的科技创新经济中国模式的科技创新经济可能，但是您认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以及今年年初那个 DeepSeek 大火了一把，但是呢也被国际社会指责抄袭啊。不过才到半年时间，那个 DeepSeek 的那个使用率就暴跌了 94%。 请问伟峰老师怎么看待这种借鉴加创新模式的？谢谢
玉秀。首先谢谢您的邀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在西方经济学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把经济增长写成一个生产函数。如果我们看整个社会眼见的就已经有机器厂房那些资本，对吧，还有人劳动力，有一点无形的就是知识资本，或者说人力资本，大家一起积累了多少关于这个世界的，那些是软可以说是软生产力，因为看不见。然后但是在那个西方生产函数里面，他们就会这样认为，就是你那无论你看得见看不见，像这些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呢，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然后但是最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它的真正的经济产出，就是所谓的无形的东西，就包含在所谓的生产率这样的一个函数里。那其实生产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制度，就是文化。你可以有两个国家，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 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那个知识储备，但如果他们这两个社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经济社会制度，他们的产出就会有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看中国，也不用做跨国的比较，你只看中国1977年跟1978年人口差不多，机器可能也差不多，也没什么打仗，知识储备也差不多。一年就是77年跟78年，78年跟79年，这个跨越就是一个制度的差别。如果我们看在三八线南边和三八线北边，人也差不多，也是韩国文化也差不多。那为什么一个国家发展这么快，一个国家发展这么慢呢？其他的都差不多，其实也是制度的差别。所以我提这个是因为什么？我们看中国经济整个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趋势，很大的在英文讲的叫 catch up， 就是赶超，其实是补课了。因为我们以前同样的生产要素，以前的制度非常的落后，现在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人们有自由了，对吧？资本有自由了，人有自由了，起码比以前高，那整个经济发展就加快了，然后科技的发展也加快了。所以我们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在经济生产可能性，也就是给定这么多资本，给定这么多人，对吧？你最多最多可以生产多少多少亿的这个产出。我们一开始中国非常落后，是因为我们制度非常落后嘛。现在有经济之前80年代90年代可以每年增长10%几，这其实就是赶超。赶超的过程也包括了技术的赶超。其实中国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这么多年来都是靠抄袭。抄袭其实制度也是抄袭。就是经济制度是抄袭，政治制度也有点抄袭，我们的法律也是抄袭的。中国建国以后的法律都是抄袭德国的。有很多的经济制度上面的安排是超越是抄袭美国，抄袭欧洲，
还有新加坡，
新加坡，对，政治上可能抄袭新加坡多一点
啊、
哦，
对。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抄袭朝鲜多还是抄袭新加坡多，以前可能抄袭新加坡多一点，所以科技也是抄袭，像您提到那个 DeepSeek， 它有抄袭的成分。其实大家在网上通过那个 prompting 问那个人工智能的对话，就问出来它有一些地方是抄袭 GPT， 但它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它由于美国高级芯片出口的限制，他们只能用一些稍微低一点的芯片，那些GPU， 它的一个限制就是他们必须要想一个新的方法来做这个人工智能的推算。然后 DeepSeek 它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确实发现了在有限的资源底下怎么样做到跟其他的人工智能模型差。所以我觉得中国创新的未来其实很大前半段或者很大一段是通过抄袭，但是当我们就中国的技术抄袭到一定的程度呢，可能就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它就是通过借鉴的方式，然后拆解它，然后再去还原它，然后再
拆解，对，
仿照它来进行改进啊，或者是说来仿照它来进行生产。
对，reverse engineering 的过程其实是创新的过程，因为你把一个产成品拆到 90%， 再把它拆到 80%， 再把它拆到 70%， 那这个过程你就理解到怎么样从0到100，然后将来你要想创新要制造新产品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可以学以前的这个过程。像我在国内当然是很多年前，好些年前就读书长大的时候，我们上的经济学的课程，宏观经济学用的就是Greg Mankiw 的教材，但是那个不是真正买的教材，全部是复印版，对知识产权，对版权没有。但整个国内的知识体系就对知识产权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但没有任何的保护，或者说有非常有限的保护。 它其中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大家学东西学得很快，偶尔当你学得很快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真的创新。
其实这个创新模式的话，它可能有通常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原创啊，一种就是通过借鉴加模仿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的拆解创新哈。但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它有没有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它会不会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呢？就是说在借鉴和创新上彻底实现那种原创性的创新呢？
我觉得原创并不是因为借鉴的效果是让我们跟比方说西方国家美国欧洲或者是整个世界的，但有时候原创是发生在原创是受到整个知识社会背景什么意思呢？很有趣的历史上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同样一个发明创造是不同的人独立的比方说微积分是吧，微积分并不是牛顿一个人想出来的，
对，
有其他科技创新的例子，有不同的科学家同时都有一个非常近似的 idea。 我们说看现在机器学习嘛，其实也有一些前辈，都当然是几十年前的人工智能，没有 GPU 计算机科学家发现的，当然他类似同时几乎同时发现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有趣的例子呢？就是因为其实是我们当我们的知识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产生新的发明创造，然后再过了一个阶段又会激发新的发明创造。可能在中国，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欧洲，只要他们的知识水平差不多，就可能偶尔会在不同的国家但如果中国不是跟美国和欧洲很接近，这些共同发现或者新的发明创造，它不会在朝鲜发生，可能不会在，也不会在古巴发生，不会在非洲发生，是因为他们离这个前沿，当中国离这个前沿很近的时候，有一些真的发明创造会在中国发生。
就是之前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日本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情况，的工业生产能力开始暴增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廉价产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涌入美洲市场。实际上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您觉得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正常的对吧？借鉴加创新模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话，它也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对吧？
我觉得是有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它有可能成功，或者有可能偶尔成功，这个成功是不一样的。对，中国的发明创造为什么可以成功？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只要看准了某些东西，他就把很多的资源都投放进去。我们整个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这样的。那个您提到那个 Atkinson， 他很崇拜中国的这种产业政策的模式。那模式怎么呢？就是每年中央开一次会嘛，就每年每几年开一次会，然后就想想现在的前沿是什么，然后手指点点，然后就把那些钱就堆到那些项目上。但如果你被选中了，对吧？那您的超越的赶超的机会，因为你有很多中央的钱。
对，
如果你没被点中，那你的问题就很大了。所谓的产业政策，是最经典古典的对他们的批评，就是这是他们是对胜者，就是你要挑谁是赢家，挑好了可能就成功了，那挑不好就不成功了。中国每年都开这样的会，每年都手指点点的把一些钱堆到一些项目上面，我们见到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我们也见到没有成功的例子，成功的例子多的是。
像这样的产业政策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可能造成资源过度集中在某几个领域里边，就是政策特别倾斜的几个领域里边，但是对于基础研究的话，它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就是限制，就是因为领导人他可能愿意拨给基础研究的经费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因为这个研究它过度依赖政府拨款嘛，它不像美国那种私立企业啊，或者是私人公司啊，它都可以大力资助这些研究。像那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能够保障这个科研能够独立的进行啊，能够保障一些基础研究跟前沿科技。
对， 我们看这个基础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美国、欧洲或者跟中国去做对比，在美国投资在基础研究的钱基本上是政府的钱，比方说国家科学基金的钱。国家科学基金的钱其实他们当然他也有一些应用研究，但NSF 的钱主要是投给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来的钱就是政府的钱，然后所谓的应用研究或者说商业化的研究，资金全部是来自于，大部分是来自于私营部门 private sector， 来自于大公司。我们看大语言模型不是全部都是大公司做的吗？对吧，在美国无论是Facebook 还是 OpenAI 还是 Microsoft 还是苹果，是吧，他们都在大语言模型上面投。政府完全没有，但政府只是说我们给钱给基础研究，美国政府。那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的钱就是大部分的钱都跑到了这个前沿，或者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因为想追赶，想学一些东西是可以马上有产成品。这个差别是有非常深远的后果的。基础研究如果你不投入的话呢，将来你就没有知识了，因为知识是来源于基础研究，就根本性的知识是来源于基础研究。在如果只投到应用研究呢，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科技的进展，它可能是达到这些科技进展的途径可能是一个非常资源浪费的途径。我不是说它不是真正的，它是，如果我们看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两大因素。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的 training data， 就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学习的传统办法就是我收集很多历史数据，然后通过用 GPU， 就是用芯片去设计一些算法，去专门在很大量的海量的历史数据里面找一些规律，然后用到将来的预测。这种比方说语言其实也是预测，因为如果你说一句话，然后 ChatGPT 会告诉你下一句话，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预测你下一遍想要知道什么。通过前面的话语去预测后面的话语，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预测模型。而这个预测模型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吸收了互联网上人类说过的所有的话，现在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在这些大语言模型里面。不断的学习以后，它就能够预测将来你想说什么。也在这种技术呢，中国是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数据。其实中国对隐私没有任何的保护限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人脸识别技术啊，对吧，有很多数据我们不像美国保护。
就像阿特金森说，他说要求美国放松这种监管泥潭，他说美国的公司企业或者科技创新线，就是他们是民主国家嘛，法律管得很严，不准他们侵犯隐私啊，不准他们侵犯这些私密数据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就像您刚才讲的，他没有这方面限制，所以说他要使用这些数据容易一些。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你去出海游行就是如果你是出海去游船，然后你很口渴没有水，你是不是要喝海水呢？喝海水可能当下觉得很止渴，就命都没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如果你要美国放弃自由，那确实是可以有更多的数据啊，对吧？如果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把那个摄像头拍到的那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发到一些大公司里面，那他可能可以做很多很新的家用的产品。
对，
他可能可以预测你什么时候想睡觉，预测你什么时候想喝牛奶，你可以算出各种各样的消费产品。是不是这样对社会产生？我是很反对的。所以但回到刚才讲，为什么这个是相关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在人工智能有很大的成功，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中国有很多的这些训练的数据。这个是得益于中国的制度，没有自由。
对。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有很多的钱，然后它可以而且有很低的能源成本，然后所有的这些算法的那些芯片都是要用电的。如果你有很多的电，有很便宜的电，有很多的钱，然后你把很多的 GPU 连起来去跑这些模型，你可能可以有比较高的准确率，因为你数据也好，能源也低，对吧？钱你愿意花钱，那你可能就会出一些不错的人工智能的产品。但是如果你的代价是因此就放弃基础研究，那你将来长远的创新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好吗？我想问就是科技围堵，就是美中的科技竞争的问题啊，它会不会给中国带来科技创新的问题我最近读到一些研究说呢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又表明美中贸易战反而刺激了中国企业在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方，这些创新呢帮助美中贸易战帮助中国减轻了美中贸易战的冲击。像这样子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在过去几年进行过科技围堵战略，尤其是在AI 芯片但是今年七月份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美国 AI 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被认为是美国在调整围堵战略，转而进行更积极主动的科技接触和科技外交。美国在科技政策上面的转向被认为是就是为了避免过度围堵迫使中国反而实现科技创新。我方面根据哪些迹象判断科技围堵可能反而刺激中国科技创新呢？中国方面有一种说法称国产 AI 大模型在2024年前后异军突起，证明美国科技围堵破产。在您看来中国方面是怎么应对科技围堵的？
对中国科技围堵其实 有几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就是华为一个就是TikTok， 还有一个就是 DeepSeek， 他们都代表着一些很有趣的特征。华为呢就是在 5G 的技术上面，因为基本上就起码有好几年的时间，特朗普第一任执政期间就基本上把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就掐，华为是受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不是说从此就不能爬起来？当然不是，现在华为不是开始搞芯片了，似乎成效也不小。当然他说是不是最有效率的，就华为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非常耗能源，并不是最经济的，或者说它的算法并不是最前沿的，那没关系。但他起码赶超还是就是死而复生死而复活这似乎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你封围堵能够围堵，我觉得是可能有效的，如果你是非常大力的围堵，但并不是长久的，围堵之后他们就会爬起来。但爬起来是不是能够又回到前沿呢？那我觉得就很大的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TikTok 美国想对 TikTok 也进行类似的围堵，当然会难很多。TikTok 并不在美国。TikTok 也有非常先进的那些算法。推荐的那些视频是非常受欢迎的，让你不断的上瘾在待在他的平台里面。但 TikTok 它就是当美国跟中国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互相交织的状形成互相交织的状态以后呢，围堵基本上有时候是很难成功的。如果我们就美国围堵苏联冷战呢，美国到现在还在围堵古巴，还在围堵朝鲜，那是还在围堵伊朗，一点问题都没有，对美国没有任何的成，对没有任何的成本。我们美国人没有用什么很多苏联的产品，
对，
或者说古巴的产品，或者是朝鲜的产品，所以围堵是非常容易的。但对中国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入市到现在25年了，经过25年的经济交往，你要围堵某一个产业。
是
第三个DeepSeek 的例子，就是围堵了以后并不是它一下子就会死掉。DeepSeek 其实是在芯片围堵的条件下创新，刚才已经讲过了。 因为 DeepSeek 的那个创新之处是它在芯片的层面对那个算法有一些创新，不是在那个机器学习的那个层面，是他们真正去 program 去 reprogram 那些 NVIDIA 的芯片，然后让 NVIDIA 的芯片在他们在 DeepSeek 的那个场合，所以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围堵并不是万能的，当然是不是美国现在似乎有一点放松围堵的，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围堵是不成功的？我觉得不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考虑到，或者对中国支持对中国全面围堵的人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围堵对美国，如果没围堵的话，其中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就是 NVIDIA 了，因为他们的那些芯片卖不到中国，起码是最贵的芯片卖不到中国，你可能一辈子只能卖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那些芯片，就无论整个产业链再怎么上升，你只能卖给中国一些次，这样的话它的利润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因为所有的这些大公司包括 OpenAI 他们那些模型收的钱或者卖的产成品收的钱就基本上都全部用于投入到新产品的开发，那如果你没有利润那就没有开发中国美国以后就会越跑越慢，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其实围堵是一个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想让自己跑得更慢，作为代价来进行围堵，所以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平衡现在看来似乎是很必要的。
感谢伟峰老师的指导，伟峰老师的我感觉很受启发。现在我想知道就是中共的这个科技战略啊，它有没有可能对中共的这个专制统治造，就是我们经常会看见一种说法称就是科技创新啊在不断强化中国的专制统治，尤其是在提到数字威权主义的时候，中国经常被拎出来当成典型啊。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们比较少触及的，就是说中共的这种科技战略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就是削弱中共的专制统治，是削弱专制统治的话不一定就是说民主化，也有可能是给专制统治造成阻力或者困难。2014年加州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三位研究者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当局推行的环保信息披露政策在地方遭，其中有大型企业的城市执行速度，而当一个城市的最大企业是高污染企业的执行起来就更加困难。研究者猜测就是工业巨头阻碍了政策执行。那个北京当局现在在举全国之力来扶植这些科技巨头，将来就是我们简单谈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这些科技巨头形成一种抗拒中央改革的组织？另外一个就是单纯从科技创新层面来讲的话，人工智能在发生在第三波专制化浪潮，还有很多很多人注意到这个新技术也在帮助社会对抗数字威权主义，比如2022年土耳其和美国的研究者发现在伊朗政治意识形态在伊朗国社会对政治意识形态有疏离倾向的人，他更容易借助审查技术借助规避技术啊，规避审查去接触自由媒体，显然规避技术呢它有助于削弱专制政权的信息垄断。2010年我的政治社会学家戴亚门他把这个电子信息通讯技术说成是解放技术。我们也看到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发挥过那个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它这在一定程度上好像应验了戴亚门的预言。但是呢随着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数字威权主义反而好像更严重了。那么学术界对于信息通信技术是否有助于对抗专制政权的前景也变得更加悲观了。您怎么看待科技创新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以及是否可能对那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啊？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当然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先讲讲历史，就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关于英国，比方说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民主化为什么会发生，有一点也有一点的争论。我为什么提这个呢？是因为 英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就一夜之间形成的，就它是逐步的开放在玉秀您在英国，
嗯，
可能这段历史在英国人里可能也是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一开始是一小部分人有民主，当然一开始只有英国国王有民主是吧，或者说英国王后，当然后来就变成是有土地的人可以投票，
嗯，
再后来就是当然女性还没有，其他的男性可以投票，再后来就大家都可以投票，其实美国也是这样，有不断的这个民主的扩展的。我提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通常会认为，希望有民主的人可能是没有民主的人，没有政治自由的人，他们想得到政治自由。但是在有一些很有趣的历史例子，有民主的人，他想其他人也有政治自由。英国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英国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土地的人是可以投票，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他觉得英国的王室还是有很多的政策是并没有服务这些普通有土地的英国人的。所以他们就发现，哦，那我们应该让其他人也有民主，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国王的权利有更大的限制。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想想北京其实曾经一度污染非但是北京有很多的特权人士也住在北京啊，所以当你在住在北京的特权人士发现都没有就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的话，他们可能也想有一些更好的环境政策。我讲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的科技就是我们要想想科技发展，我觉得目前的科技发展并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我们看互联网在中国的推行，因为早在1999年啊2000年，就是互联网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央文件就对地方政府，对全国各国的各级的政府都下了一个指示。我们发现互联网其实是很危险的，大家有信息以后可能就会想要自由了，所以呢我们要对互联网有非常强的控制。所以我们看到在全国，我那时候在国内上大学，一开始大家很喜欢上 BBS， 就是去其他的校园网络，比如说我在广东上大学，我就想看看在北京上大学的人在聊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在大概是2003年吧，大概2003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全部就封掉了，所以也就是我们只能上看本校的内容，不能看其他学校的内容。中国互联网当然后来那个封就是言论的控制就越来越厉害了，然后现在的AI 就是那个语言模型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的语言模型有非常非常大的审查，当然美国也有，美国的大语言模型不是完美的，对吧？你想问一下 ChatGPT 怎么杀人放火，他也不会告诉你，有很多的这种道德的限制或者法律的限制，当然中国的限制会比美国的限制大很多。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信息的推广只是让其他的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享受信息技术的人，他可能并没有因此增加对自由的渴望，或者说他没有并没有因此希望其他没有自由的人也有这个自由。
嗯，
我觉得中国的现状可以这样来描述。后果就是我们可能并不一定会看到中国政治自由因为技术而变得更自由度很明显，现在的中国就没有80年代的中国。
嗯，是的。
但我们现在都有互联网啊，80年代的中国当然没有互联网，但80年代谁也没有互联网。但在80年代的中国，你可以对政府各级的政府的批评，可以写文章，可以集会，对吧？可以在广场上面待这么久，然后挂这么多横幅。我猜，当然我这个没有验证过的，也可能不会被验证。就是即使10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拉一部横幅，说我们非常支持这个共产党，可能也会被拉掉。更不用说你要拉一个横幅，说我们要自由或者要反对共产党。
对对。
所以中国的自由空间是越来越小，即便是中国的科技在越，中国的自由的空间也在越来越小。 所以我觉得科技创新并不一定自由，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因此享受了自由的人，他并没有这个动力希望其他人也享受这个自由。
还有一些人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强的技术，他也没有意愿去翻墙。在中国他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意愿去翻墙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出去看那些自由世界的污蔑中国的报道嘛，他会有这种想法，他说那个没有必要，那是信息垃圾，信息污染，对自由世界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是另一方面呢，好像在封锁之下，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还是在增长吧，可能在增长。比如说他有不少人猜测，就是中国翻墙的这些群体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他得到一个明确的统计数，他们觉得就是这些人就在这种互联网审查技术下面迫使一些人就是逃到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比如像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就是从微博上逃到推特上。实际上这种自由空间它在向海外转移的，人们也在向海外寻求这种就是自由信息。比如说在中国生活的人，他可能要通过翻墙技术到海外去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然后来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翻墙技术好像也在支持这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去寻求自由世界开放的自由开放的信息哈，在某种程度上。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很难评估这些人将来会不会对这个中国这个专制统治造成，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这种专制统治，其实还是很难评估的，对吧？
我觉得是很难评。我完全同意您讲的，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翻墙可以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但我觉得问题是在于 so what。有一些人，当然我可能我这个可能不应该这么悲观，但是问题是怎么说呢，我们如果我们从言论审，其实言论审查问题的根本就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是有权利的问题。在中国就有自由有权利，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他的自由或者权利其实是政府给的，不是通过权就是权力的，不是力量的力量。
对对对，
不是为我们的权利而奋斗，而是政府给你的。有很多企业是受到政府的好，在创新上面有很多政府基金的支持，是在每年他们开会手指点点的时候点到你，那你就会有很大的自由，有很多的钱。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钱，如果他给你很多钱，你就有很多的自由。
嗯，
但这些是政府给的，不是你自己去斗争争取。在西方世界，自由是我们的这个 default， 就是起点，就是自由本来就是有的。我们之所以现在不够自由，是因为政府限制了我的自由。
嗯，
在中国有的自由是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是中国政府给你了，给你了，你会不会因此希望其他人有呢？
嗯，
那可能就不会了。
在中国，自由好像变成一种特权，一种特许。
对啊，是一个商品，是一个 goods， 是一个 hand up， 政府允许你有自由，那你就有自由。
嗯，
我觉得我们需要，可惜还没有看到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最根本的改变，就是我们要知道，自由并不是给的，并不是这个制度给你，或者这个政府给你，或者有权利的人给你的，而是本来就是有的，只是我们一直都根本性的观念的转变的话，我觉得。当然有我知道能翻墙的人他们知道这一点，是的。那问题怎么样呢？就比方说我们新冠就是封城解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人出来示威，那其实那个数量非常少，比起1989年是不是非常少？
对对对，
当然全国都有，如果你要算总数，比89年的时候，
在那个白纸运动期间，社交媒体对白纸运动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个侧面上，它也是计算机技术吧，或者是说叫做电子通讯技术，它 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帮助这个中国社会 来表达抗议、啊、或者是说形成社会动员。中国肯定是限制微博啊或者微信上面鼓动这些人上街的，但是通过这些人翻墙绕到海外之后，海外被动员起来了，就是在海外接受了动员，然后在国内主动去上街抗议，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说比较微弱的程度上，比较轻微的程度上，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就是像您讲的，美国在欧洲，在西方国家，他们的自由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运动，通过社会斗争的。而在中国的话，因为社会运动，尤其是大型的社会运动，它长期缺席。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所谓的社会自由度，它是就像变成了一种特权，它是政府给予的，它不是我们主动去争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政府愿意给多少，政府不愿意给，它就会收紧。像这样的话，它的自由度缩减是可能是无法避免
的。我觉得我下面说的观点可能有点争议，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翻墙看外面的人有的自由，对中国将来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是并没有很大的帮助。是如果一个在中国的人看到其他也在中国的人也想要自由，知道这一点的这个力量是比知道在美国的人想要有自由，或者在美国的人已经有自由，但是中国在国内的人，他无论再怎么翻墙，你是看不到其他人对自由的渴望的表达，因为早就在国内的网里面早就已经被封掉了。比方说你上微博，上其他的小红书 whatever 的，在国内任何的平台，只要有自由的声音或者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帖子没发出来之前就已经删掉了，然后您再发几次可能他们就上门把你抓走了。那所以在国内，比如说在广东有人想发这些帖子被封掉了，在广西的人他上网，他不知道广东人，哦，原来广东人跟我想法一样，或者哦，原来江西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他只是知道哦，美国人跟我的想法一样，那有什么用？可以，你可以翻墙去看美国的美国的自由的各种各样的自由都是并没有让你形成一个感觉说，哦，其他在国内的跟我一模一样的中国人也对自由有这样的渴望，这个政治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是不知道的。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软件叫 Clubhouse。我不知道 Clubhouse、不知道当时中国翻译叫什么。它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多方会谈的一个平台，它完全没有录音。家上去呢就像是打电话一样，你可以谁都可以 log in， 然后他有不同的那些room， 就是一个聊天室，大家聊，谁也可以说话，然后你随时也可以走，或者说的话也不会被录下来，所以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证据和的，就所以他是想保护一定就提供一定程度上的这个隐私的保护。当时有新闻报道了，就是这些聊天的内容，如果你错过，就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因为它没有文字版，也没有录音的。但有几个记者正好呢，他们就在其中一个聊天室呢，就捕捉到了这样一段对谈，国内中文的对谈，是新疆人跟我不知道其他另外一个哪一个省份的人，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问题。讲了很久呢，原来那个外省人，所就外省意思就是不是新疆的，另外的省份的那些人，他们觉得非常震惊，哦，原来在新疆的人是有大概10%是被抓到强迫劳动的集中营里面的。他说，哦，我们在国内一点都不知道。那几个外省人就据报道，就是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就不断的对这个新疆的同胞不断的道歉，他说我真的对不起，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新疆的同胞说，那我也理解，但是你知道了又怎么样，那其他省你也帮不了我们。所以问题是你不 我们没有行，其实中国需要民主是中国所有或者中国要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自由，并且他们知道其他跟他们一模一样的在中国的人也想要自由。 这个第二个条件，
技术上还是无法克服这种相当于是碎片化的这种社会状态，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看不到彼此是在同一个社会中，这种技术手段给普通人造成了一种像原子化的监狱一样啊，每个人就生活在自己原子化的监狱，不知道啊，这个确实是技术给，这也是公众特别忧虑的一个，技术给这个数字威权主义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也给一些民主国家的这个也被称为民主化逆流，就是也有人把它称之为第三波专制化，第三波专制化浪潮。他们普遍就认为这个可能跟那个数字威权主义有关系，这个控制技术啊、监控技术啊，或者是互联网技术啊，反而我们可能自由流失的越来越多，它可能会成为这种现象。包括美国现在不就是被批评认为美国也发生了民主倒退吗？实际上在欧洲国家，比如说像在斯洛伐克、波兰以及那个匈牙利啊，被认为发生了民主倒退，不只是这些国家，在其他的民主国家，确实网上有一种非常主流的声音，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倒退啊，它可能就跟这个技术，就是特别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啊，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当人们在网上批评某个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挑起一些反智主义倾向，然后大家不再相信主流媒体的话，怀疑主流媒体的声音，认为主流媒体偏颇，认为教育体系腐败。在民主国家教育体系肯定是非常发达的哈，特别是在那个西方国家，但是在西方国家形成的这种反智主义舆论的话，他们就普遍质疑教育体系的生产，普遍质疑这个媒体的意见啊，他们这种情况确实给民主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对于专制社会来说也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大家虽然对民主抱，是大家一旦涌入到就是墙外的社交媒体上，接触民主之后就开始滥用民主，反而对民主产生了厌恶情绪啊。比如说像推特上面，你就非常常见的一种声音，就是说大家对于经常提民主的人哈、啊，就会有一种反感，他们称之为叫民主小清新，觉得这些人都是比较幼稚的人才会谈民主，真正聪明的人就不管政治。他们就形成这种非常愤世嫉俗的这种意见，这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在放大这种声音，特别是它有算法嘛，对吧？如果我经常发表愤世嫉俗的言论，它就会把跟我相似的人的观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回音式。我永远在批评中国政府，我永远在愤世嫉俗，然后我看见的永远都是我想看的东西。这样确实给那个它不见得技术会创造自由，反而技术它可能还在侵蚀自由。最糟糕的是它侵蚀我们对自由的那种向往，或者是对自由的追求。非常感谢。
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社交媒体的。我时常在想，当然我不是主张政府去封锁这些社交媒体，但如果我在幻想一个没有社交媒体的世界，可能大家都会更 better off。 可惜都是他们太 toxic， 太多的毒性。
对，
我想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比喻，我读在学校读数数学的是博弈论。在博弈论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概念，叫做共同知识。什么叫共同知识？什么叫个体知识？假设你我都住在中国的，你很渴望有自由，我也渴望很有自由，但你很渴望有自由，那是你的个人知识。我不知道你很渴望有自由。我很渴望有自由，你也不知道，因为是我个人的知识。但如果我们俩都跑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然后你看着我看你，我们大家一起说我很渴望自由。那这个我们都很渴望自由，就变成了我们的共同知识。就是我知道你渴望自由，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渴望自由，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很渴望自由啊，你知道我很渴望自由，你也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很渴望自由。所以在 所以在中国假设每个人都能翻墙看到美国欧洲外边的世界，因此都很渴望自由，这也还是只是个人知识，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自由，那个都只是个人知识。那大家都一起喊我很渴望自由，突然它就变成了共同知识。共同知识的力量是远远大于个人的知识的。
同意同意，这一点非常有启发性。它需要一种就是突破那种原子化障碍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把个体的经验上升成为一种集体的普遍的诉求、
所以为什么 在西方文献有研究中国言论审查的很多是哈佛大学的 Gary King 的学生但他们对中国一些政治审查也在无论是微信微博还是其他社交网络里面偶尔是会听到批评政府的声
音。是，
尤其是批评地方政府，但不能批评中央政府。
对，
批评一下一些县政府的贪官那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讲召集大家出来游行，无论是游行干嘛，即使是大家出来散步，以前不是说出来散步，或者出来唱歌，或者出来聊天，但是聚众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实，对聚众的那个封堵非常的严，就是因为他们想避免我们渴望自由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共同的知识。
对，非常认同。所以说他们这种就是对于这种专制政府来说，塑造这种原子化壁垒这方面啊，就利用技术手段来塑造原子化壁垒啊，到目前到的来说它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它限制了我们把追求自由当成一种普遍的集体的，确实这方面做的比较突出。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美中科技它经常科技战啊经常被人拿来跟美苏太空竞赛做比，然后呢西方社会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他认为美国里根政府的那个星球大战计划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啊，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有点神话这种星球大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但是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那个战略专家艾利信仍然认为呢苏联体制是没有办法应对太空竞赛的，就是眼下中国也处在这个经济衰退的关系，美中科技战它有没有可能会加剧中国的这个经济和体制负担呢？以为自己是找到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弯道超车造成弯道翻车？这个我比较想请教一下伟峰老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可以用，就还是用人工智能这个 sector 这个领域作为例子来去想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其实美国的大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的行为跟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投资的投了很多的钱，几十亿的投，就每个公司都是这样的投，对吧？投进去以后有没有成效呢？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的。 NVIDIA 赚很多钱是因为大家都在投资嘛，大家都想买 GPU， 大家都想把它连起来，然后大家都想训练一些大模型来做商业化，然后看看能不能挣钱。所以 NVIDIA 在这个过程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买 NVIDIA 芯片的用来跑那些人工智能模型的大企业有没有赚钱呢？到现在其实还没有见分晓。做出来的模型它即使能收钱，可能每个月 收你20-30块钱的，有一些软件就是这样，每个月收你几十块钱，他们基本上也 只是能够付那个成本。 很多技术企业它其实就是他卖软件给消费者，然后消费者呢就跟这个软件进行对话， OpenAI 就收他们的钱，就好像收水费收电费。大量的软件公司他如果你有营业收入，那你扣除水电费你扣除你要支付给 OpenAI 的钱，其实就没什么利润。OpenAI 也不见得有什么利润，因为他们当然他们投资很大，对下一步研发的，所以赚下来的钱收到的钱全部投进去 开发新的产品。整个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大量资本密集的投资，到现在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产业化的前景，
嗯，
就是不是真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但同样的道理，中国也整个中国也就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钱，可能成功，如果可能成功的话，可能中国还可以持续，就是这中国这种模式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些大公司投入这么多到人工智能，如果真的成功了，他们的股票就会暴涨。但如果失败了，那问题是这样的，就美国的制度是这样的，即使失败了也只是这些公司失败，美国大公司失败的例子多，那这中国失败，那就整个政府的策略就失败了。
对对对对，因为中国感觉是像在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领域里边来进行一场豪赌，所以说中国的失败它跟美国的失败是，美国的失败它是企业的失败，而中国的失败它可能是连带着国运一起，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是举国体制，所以说中国的这种就是在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问题下，如果强行的去过度投资，而这些领域的经济效益在短期内，就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个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的话，那这个是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的这个弯道翻车的，是吧？您觉得是有没有可能导致弯道翻车的？就是说体制本来出现了很多问题，它已经无法负担这样大的压力了，然后它还自己给自己制造这样大的压力，它真的有能够熬过去吗？它能够像苏联那样
苏联就没挺过去吗？
苏联还是挺了几十年的，从太空竞赛嘛，一直挺到，其实苏联的倒台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的，就是它跟它那个比如说那个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他的自由化改革就像踩中了托克维尔陷阱一样，你不改革他问题越来越严重，你越改革然后大家越要自由，就踩中了这种托克维尔陷阱。假如苏联没有踩中托克维尔陷阱呢，假如苏联一直不改革呢，或者说用假改革代替真改革呢，就是他也可能是让苏联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苏联在科技上面是有一定成就的，它的成就还是到苏联垮台为止，它也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但中国的这个情况呢，是在目前我们都缺钱的情况，政府缺钱，企业缺钱，各种社会问题都在不断的涌现的，政府还在大力投资短期内看不到效益的这些高科技产业，包括什么新能源汽车啊，什么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产业在短期内如果看不到收益的，那怎么帮助国家从短期内走出这种经济困境呢？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是在短期内，就是说在错误的时间里，它的结果是究竟是会导向错误的结果，还是导向正确的结果呢？这个我们比较感兴趣，想请教一下伟峰老师。
您讲苏联的例子很有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是要分开的。如果你做这样的豪赌，对经济的后果跟对政权的后果是两回事。
嗯，
可能对经济有非常大的破坏力。
嗯，
但你的政权可能还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看朝鲜就知道了，是吧？这第三，这已经看
委内瑞拉也是。
对啊，朝鲜可能更这个例子更好，是因为现在都到第四代了。十多年前我去有一次去朝鲜旅行，然后呢就去平壤，他们把那些游客的费还是什么，反正他们有就有两个接待外宾的那些酒店，然后我就在那个酒店外边呢就在那逛，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朝鲜的妈妈，原来她在等她丈夫过来，开车过来接他们，有公用车，公车私用，过来接他们。原来她丈夫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高级将领。
嗯，
然后呢，那个小孩呢，就是我人生见过的最胖的小孩，
比金正恩还胖吗？
我不知道金正恩小时候有多胖。那个一岁的小孩在我人生见过的你有特权，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我想说的是呢，就是你看朝鲜这样的社会， 贫富差距这么大，有酒店同样在那附近转弯，见到那些普通的朝鲜的老百姓，就是瘦的不得了，瘦小的不得了，缺营养严重，在贫富差距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然后他们还把钱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搞原子弹上面，
嗯，
搞洲际导弹，
嗯，
这样的政权都可以持续到现在都多少年，都八十多年了，
嗯。
经济是不是被他们搞垮了？绝对是，比那个金正日好一点，新金正恩是无论再怎么好，对经济的挫败还是非常大的。但并不代表你的政权就马上会垮台，所以我觉得你讲那个戈尔巴乔夫那个例子非常好，
嗯，
那个含义是吧？
对对对，
赌对了，当然就很成功。
对。嗯，
在西方学派有一些人呢是坚决反对产业政策，就是认为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错的，也有一些人是非常支持产业政策，认为就像你讲的，有一些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值得学习的。
嗯，
这个产业政策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好的，偶尔是会好的。如果你的产业政策是需要，因为有一些产业呢可能是确实是需要集聚社会的经济资源，大家一起干同样一些事情，可能就会成功。
嗯，
但是在很偶尔的情况下，这种产业政策会成功。那如果你整个经济模式就是100%的按照产业政策来进行，每年就是手指点点就把那些经费堆到一些有限的几个产业里面，然后每个产业就是有限的几个公司里，万一连续几年的，可能整个经济就基本上就垮了。垮了不代表你的政权就倒台，对吧？独裁但是穷的国家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
对对对。那么我们又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像这种经济破产，您觉得经济破产有没有可能给中国造成政治动荡呢？比如说嗯，的人认为是政策原因导致了经济衰败，然后他们要纠正一些政策，然后引发这个政治斗争，这种可能性有吗？
可能有。所谓的这，其实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对革命的研究。其实这个文献上并没有一个定论的，就是民主化或者说其他的抗，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大家会造反的。当然不是说中国历史意义上那么狭义的造反，封建制度下，是整个世界。你看，阿拉伯之春，或者看其他的国家的革命或者民主化的浪潮，是有非常大的不可预测。
啊，确实确实。
往往革命或者是抗议是并不是发生在很经济条件很差的时候，
嗯嗯，确实，
往往是发生在经济条件在改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的得到改善。这个概念他们叫做 relative deprivation。
嗯，
我不是绝对吃苦，就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每个人都比以前富有了，对吧？任何家庭的日子都比1977年过的，
嗯。
但不代表每一个家庭都这么开心的。你看到隔壁
就
邻居赚了很多钱，然后你赚了很少钱，那你可能心里就非常不舒服。
就像托克维尔在那个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他就发现就是在大革命发生的那些省份里边，就是发生大革命的省份里边，然后尤其是那种革命程度比较激进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那些最落后的，比如说像西藏和新疆反而比较没有可能发生这种革命，但是在那种沿海省份，革命的可能性就非常高哈。相对来说，因为他经济条件更好，中产阶级更多，然后这些人对于自由的诉求，他要比那些落后地区或者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他可能要对那种那方面的诉求。
而且城市嘛，城市是一个有很在那个共同支持的，我们回到共同支持的。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你很渴望有自由，我也很渴望很自由。在一个城市，大城市，大家都堆在一堆的，这个更容易成为一个共同知识。
嗯，
如果在新疆、西藏，我们邻居都开邻居开车都得开半小时，大家渴望有自由就很难成为一个共同知识。
嗯，确实。我最后还想问一下，就是科技创新，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经济？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问题，或者是说它是否会给中国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转型，就是对将来的中国经济困境有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会不会帮助中国从现实中摆脱经济困境，或者说重新实现经济繁荣。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间接或者直接导致政治转型的诉求？打个比方说，大家看见这种就是国家举这么大的就是举国之力来促进这个科技创新，但是发现烂尾了，很多科技公司破产了，科技巨头反而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力等等的，我只是举例。在这种情况下，怨声载道大家有没有可能反而促进大家认识到啊，这个不是科技第一生产力这个问题啊，而是我们这个制度它约束了我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要求政治转型的这个呼声，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科技创新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或者是说就是说叫做叫我会把它称为佩尔兹曼效应，预料结果之外的新的副作用这种东西，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科技创新经济它反而刺激中国人对政治转型的需求，
应该有可能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就是目前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人工智能，也就是中国其实是还跟西方世界走的。如果中国这个失败了，很可能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泡沫在西方也会破灭，也会爆破，对吧？那这样的话，当然可能中国人民会不会认为，但这在美国的爆破无所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科技网以前2000年不也爆破过一次？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的差别是在于美国只是一个有时候经济周期，但这个是市场现象。西方社会很容易就可以自我纠正，只是中国的话纠正就会很难，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政策。但是问题是失败之后，我是人工智能说的话，我不觉得中国人民会认为是这个是中国政府的错，或者是中国政府决策错误，因为大家都整个人工智能的泡沫都破灭，所以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问题。但如果是其他一个举国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跟着这个世界潮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agenda， 然后失败了，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策错误。
那么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这个尖端的科技创新里，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的尖端科技领域啊，包括芯片领域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取得重大突破，确实领先全球了，会不会造成中国人觉得政治转型没有必要了，民主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技领先全球，重要的是经济重新繁荣，他们会不会有这种要求，不需要民主化了，不需要再追求自由了，会不会造成这种观念，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发生了观念倒退了，已经较8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观念倒退。就是80年代时候，整个社会风气哈，在还是倾向于比较开明的哈。但是在现在的话，有一种说法是，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风气是越来越保守了，好像保守才成了社会主流，哪怕是那些民主派或者自由派人士，他们有一些开放的头脑，但他们的思想观念跟80年代比起来已经保守很多。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观念上的倒退，它是不是跟这种科技创新的取得的成果，以及或者说经济成就取得，比如说当我有钱了，我觉得民主不一定是好东西，关键是我有钱，它有没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心态呢？就说反而创新经济让中国人放弃了追求自由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整个不是80年代，就是9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协约。我们中国政府想办法让大家收入增加，然后大家就不要自由了。其实八九之后的一个不成文的 觉得就是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跟人民的契约就是用钱来换取自由。
嗯，
当然九十年代很成功，就江泽民时期很成功，江泽民时期可能是中国经济这个所谓的就是八九十年，胡锦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降了，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如果这些举国用以举国之力去豪赌一个产业，然后假设成功了，那当然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说法就更加有利了。就你看我是吧，确实不需要，你看我们没有自由比美国还搞得更好，那大家就不要再吵来吵去了。
嗯，这个，
现在我觉得现在他们是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在放缓，
嗯，
然后中央政府在国内内部面临的，
嗯，
他们基本上就整个政治钱都赌在那个科技，现在的这一波的科技创新上面了。如果成功的话，可能就会死而复生。
嗯，他们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哎，第四次科技革命嘛，啊，嗯，就是
但。你说，
嗯，你讲，
我是想，有相关的问题跟，但是不是同一个问题。我觉得值得追溯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因为地方政府。
嗯，
中国现在经济衰退也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整个中国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来换取他们在卖地上。因为中国，如果我们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有 40% 甚至更高取决于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因为卖地。卖地是因为就追溯到中国法律规定的土地的所有权嘛，就是城市，对吧？农村的土地就是集体所有的。什么叫城市呢？那边界在哪里呢？那是政府说了算。所以上海、深圳这些小渔村、小山村，对吧？小村庄，以前就定非常小。
嗯，
每过几年，政府说我现在的城市大了，是吧？一圈。画了一个更大的圈，那圈进来的地就是变成国有的土地，然后那些土地就是地方政府拿去拍卖，卖给发展商、开发商。
嗯，
在整几十年，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当你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土地的时候，你就希望你的土地会能够卖得更高的价钱。你什么时候能卖得更高的价钱呢？就是当然是你经济好的时候，土地就能够卖得更高的价钱。如果你想想，每个地方都想吸引外资，大家吸引投资，无论是外国还是外省，建厂房、开工厂、办实业，然后他们是出尽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吸引他们，就免费的水、免费的电、免费的各几个东西，然后办手续非常的快，非常非常有利增长的经济环境，就是因为。他因此可以把土地卖得很高的价钱。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因为地方政府。那现在为什么中国经济衰退呢？其实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应该是五年前吧。习近平突然间出台一个新的政策。我知道大家呢卖地，但他原本不是这样说的，意思大概就这样，就大家卖地都赚了很多了。现在呢，财政呢要中央明晰出。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市长，你可以继续卖你的地，但是收入要先经过中央，然后再返还给你。
嗯，
也就是你可以继续卖地收钱，以前你非常腐败，卖了很多钱。
嗯，
现在呢，卖到的钱呢，先转到中央的户口上，然后中央再回拨回给你。嗯，就像你在美国工作，给一个。例如假如你在美国跟 Google 工作，然后 Google 给你发工资，然后假设美国政府跟你说你可以发工资，但是工钱要先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口袋，然后再转回给你，那你整个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挫伤。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中央政府就把手伸到你口袋里，
对对，
我他可能跟你说啊，我不会拿你的钱，但是你就让我把手插到你口袋里，整个地方政府的激励就因此大幅降低。
嗯，
以现在的地方政府是基本上就是懒着，干活有什么意思呢？反正赚到的钱他都知道，就中央都知道，然后赚多了他又说我腐败，那干脆就谁什么东西都，
嗯，
所以整个所以当你。当你不再依赖卖地来换钱呢，因为房地产市场破灭，这个是不用说的，已经破灭了。
嗯，对对对，
并且你因此没有了积极性去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政策。
对，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政策的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差。
嗯，确实，这确实是现在非常严峻的一个现实，在地方上丧失了一定的主动权，丧失了积极性。对于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活力啊，也自然而然的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通过科技来实现突围，尤其是地方上每个省它都有这样强大的科技巨头来支持他们这样的经济产业啊。所以说，就算我们能够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它也不会改变这种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也不会对一些欠发达的省份，所以确实是一些比较现实和严峻的。
中西部省份在这一轮科技投入里，
嗯，
即便是东部的省份，其实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还是来源于制造业。
嗯。
当然有一部分服务业，但服务业的比例在，但是科技那一小块绝对不是一个主导的成分。
对对，
这么多年来每年都在喊要扩大内需，推行政策去扩大内需，怎么扩大呢？无论如何，归根结底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制度，
对，
没有一个好的政府。
好像2023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在讲要扩大内需了，讲了20多年，对。就是嘴皮都磨破了，都没有实际上扩大内需，它实际上扩大不了的。像这样的话，
对，
嗯，存在很多结构性的缺陷。是的，将近一个半小时了，嗯，将近一个半小时了。才伟峰老师还有其他要跟我们讲的吗？
没有了，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嗯，
我们会有一个音频简介，我们可以让他们把这个结尾，我们是不是得录一个？回头告诉他们去剪切一下，我们是不是得录一个结尾？你想不想有一些什么结尾的？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啊？那我现在我来结个尾。今天非常感谢能够跟伟峰老师谈中国的创新科技创新经济，也是得到非常多的启发，这个观点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最后我还是想问伟峰老师一个问题，就觉得这种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会给中国的这个整体经济带来什么新的动力吗？就是科技创新它只是经济的一个小小的领域，它会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一种起死回生的效果。
技术对经济的如果有技术创新，就会刺激很大的一轮的这个经济增长。那互联网是这样的，它的经济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当然我们不会再去衡量这个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因为已经很难衡量。我们每个月交网费就是那20块钱是吧？30块钱，我不知道多少块钱，对吧？但这个网络给我们带来的这价值绝对是远远超过20块钱一个。所以你要去研究说，比如说我们每年的 GDP，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你说人工智能占了，对这个无论你怎么衡量都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什么？互联网占了100%，几乎100%。因为如果我们整个国家都断网，就是整个美国断网，假设断网一个月，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可以正常的运行。
嗯，
或经济断网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产业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你美国的人工智能是一个月，那无所谓。当然有一些软件用不了，对吧？但其实。整个美国经济还可以正常的，有一些根本性的这些技术创新，它对将来的经济是会起一个根本性的作用的，只是它可能并不是马上体现出来，或 或者将来也永远也不会得到正确的这个测量，就像网络一样，网络的价值在现在是无法测量。如果没有网络，基本上100%的经济产出就没有100%，可能很接近很大比例的经济产出就没有了。所以人工智能可能是新的互联网，我们现在可能是进入一个就像2000年一样，我们现在是互联网的开始，人工智能可能也是刚刚开始，可能它有非常大的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动力。
好，谢谢伟峰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宇兄，
很受启发，期待新一期的，然后呢，新一期的这个杂志出，能够
谢谢宇兄，
把今天的谈话，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伟峰，
谢谢宇兄，谢谢。
那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个录音？
可以，对，我把它按。